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C.S. Lewis 说，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同样挣扎，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
我觉得那个日子，我觉得是过得很恐惧，然后常常就是每天眼睛张开会很绝望，因为你今天可能还要再准备掉头寸，可是那个头寸又不是那种像我们以前想象说什么几千块几万块，常常都是一百万，就是哦，今天有几百万的那个要嘎，那个很可怕。道教、佛教、密宗，其实我都接触。那我那时候就是拜得很凶，我觉得只要能够让我脱离这样的日子，那个神就是好神，就是厉害的，我愿意用任何的事情跟他交换。你知道会有很多法门，其实有各种的法门会告诉你说，你只要做了这件事情，你就可以消业障。我们现在眼前遇到的这些困难，不就是过去生累世累业带来的吗？所以你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找到任何的方法，然后去消你累世的业障。你去朝山更快，那我就去朝山，就是又跪拜啊，就是一步一跪这样。我都是先生也一起做，三个孩子也跟着我们一起做。
Hello，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故事切入点，我是节目主持人施凌宇。今天访谈的嘉宾对从小出生在台湾听民歌长大的五六年级生应该不陌生。胡一芬曾经参加大学城全国大专创作歌谣大赛，是民歌时期拥有高人气的玉女歌手。她不止唱歌哦，也同时主持节目。不过呢，在30岁的时候，她选择淡出演艺圈，嫁为人妻，后来生下三个儿子，并且协助先生创立广告公司。不料，正当公司经营的顺风顺水之际，突然面临财务危机，负债千万。胡一芬每天过着要嘎银行3:30掉头寸的日子。在人生风雨飘摇的时刻里，胡一芬寻求了各种民间信仰宗教，从北到南拜遍大小庙宇。他把每一天诵经念佛视为交换条件，甚至曾经一度计划出家，想把一人出家九族升天的功德回向给家人。可是先生的公司依旧无法起死回生，他们曾经拥有的头衔跟家产一切归零。后来他的故事如何翻转？今天故事切入点，我们一起走进胡一芬的世界。
要很坦白跟你讲说，因为我离开台湾很久了，所以我对台湾的民歌手不是很熟悉，所以我要做采访之前呢，我就先 Google 一下，然后 Google 之后呢，哇，跳出来这个新闻标题就很耸动，你要我念给你听。54岁胡一芬曝近况，惊叹号，嫁豪门中落……法拍3房扛千万债务。这个新闻标题好耸动、哦、是真的吗？
应该是没有错。因为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应该这样讲，我们那个时候是在其他的信仰当中，所以当我先生开公司的时候，其实我是公司的负责人。对，就是我们当时做很多的事情，我们都会去庙里面请示神明，所以我们都是按着神明他的指示。我必须讲，那个是像指示一样，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是变公司负责人。对
对，
然后像房子啊，可能也就是我的名字啊，类似这样。所以当很多事情出现问题的时候，当然这个责任就会是在我的身上。
是是，
对。
好，我们这一段可以等一下再聊，我们先来谈一谈你在成为民歌手之前聊一聊你的成长背景。
我是一个小康家庭，那我很感谢我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们的认识是因为当时的在蒋经国时代的一个文化工作队， 所以我爸爸当时是这个工作队里面的节目编导，那妈妈是想要考进工作队，妈妈其实是想很想要当明星，好，所以怀抱着明星梦进了这个团体。但是考进去以后呢，因为爸爸就看上了妈妈，所以他们半年之后我爸跟我妈就结婚了，然后就生下我了。好，所以妈妈那时候非常年轻，才20岁，可是我爸爸大我妈妈15岁，爸爸已经35岁。所以后来爸爸的工作一路就没有做节目编导，以后他有在台东的那个就是育幼院里面当老师，那个是荣民辅导处的，所以我是在台东出生的。然后一年之后呢，爸爸又带着妈妈回到了台北，因为妈妈不习惯住在台东。那因为我爸爸工作的关系，我爸爸后来又做了电影的编导，所以我的童年就是很常有机会跟我两个弟弟，我们住在八德路三段，所以离台视华视都很近，我们就经常有机会去这两个电视台去当那个小童星啊，或者是到电影里面当小童星，就是都不是主要角色，但是常常都会看到很多小孩跑来跑去的，那个就是我跟我弟弟小时候很常接触的工作。对，
所以你小时候其实这个就耳濡目染，这些影视文化就是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是，
那你很自然而然的是不是就想说你以后将来长大就是要当明星，就是成为他们当中一份子这样？
我觉得我爸跟我妈比较想，我们太小还没想那么多。我觉得我爸跟我妈一直常让我们去接触这个，会不会是他们比较想？好，然后那个电影有时候以前的电影开场前都还会有随便登台这种，所以我也是5岁，我爸爸就会让我去跟着这些电影里面的主角去随便登台，不管我有没有演，反正我就一个5岁的小女孩去唱两首歌这样子。
哇、wow. ！
但是就是他们很常就觉得说，哇，我女儿好厉害哦，又会唱歌，又会这个哈。可是我必须讲，我虽然那个时候没有那样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唱歌跳舞后来影响了我一生，是因为我觉得当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很自然，然后很轻松，然后很享受，应该是跟从小是有关的。我会很怀念那个场景，然后很享受那个氛围，我都不会觉得累。
是，而且一点也不害怕对舞台，因为你从小就上台了，对不对？
是，
对。然后后来你是在什么样的机缘之下参加了这个民歌大学城全国大专创作歌谣大赛？
我那个时候在学校的时候五专嘛，那时候台视有个节目叫大学城，其实我最早不是因为歌唱，我最早是因为节目里面有一位老师叫戴南翔，戴动唱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那个时候后面都流行一些啦啦队，那个啦啦队跟现在棒球的这种美女身材姣好的啦啦队是完全不一样，我们只是拿两颗彩球在那边这样子当布景。我最早是当啦啦队，然后后来呢，我因为参加了教育部的青年友好访问团，我是1986年的美西团，我因为这个团体，我认识了当时就是在青访团成为节目编导的制作人，也是大学城的制作人陈光禄陈大哥，我们就认识了。认识了以后，当然毕业我是念观光系的，我就想说观光系应该就是到旅行社啊，到饭店啊工作，所以我就去工作。可是其实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心里面的热情并没有减少，我就一直觉得我有没有机会再去表演哦。后来呢，我有一次很勇敢的，我就去找陈光禄大哥，我说陈大哥，我有没有可能可以就是成为歌手这样。他就回复我说，一分当歌手不是那么简单的，但是呢你可以就是喜欢这个环境，你先从幕后做起。所以我是从幕后开始做起，然后就开始跟着大学城他们的一些工作啊，演唱会啊，比赛啊，我就变成幕后一直在做。一直到有一次就是第六届，我们那一届还有杨培安他们的比赛，陶晶莹的一首得奖作品叫做让他飞翔。那因为我们每一次出完要出合集， 可是陶晶莹她已经跟翁孝良老师签约了，所以她不能够录这个合集。那这个时候变成她的歌曲需要找一个女孩子来帮她唱。后来陈大哥说，一分，因为我的声音也是细细的，他说你来试试看这首歌。后来我一试，陈大哥觉得可以，我就录了陶晶莹的歌曲，所以我就成为了第六届的大学城飞扬歌手。对，我就一直幕前幕后在做这样。
然后幕前幕后你都做得很开心，然后也做得非常的很顺风顺水的哈。啊，结果在30岁当红的时候，你选择淡出演艺圈，嫁为人妻。对你来讲，那是一个很困难的选择吗？
因为我会认识我现在的先生，我也是因为大学城。我后来呢，就是大学城当时他们应该是首创，就是在国内办校园巡回，不是说一场两场，他们一办是几十场。因为我先生在广告公司上班，所以他当时找了sponsor 就是宝岛眼镜，好，宝岛眼镜是他的客户。那他最好的一个高中同学是陈光禄大哥的弟弟，在大学城。那他们就想说，哎，客户如果想要进入校园，然后陈大哥又是专门在制作这个校园巡回演唱会，有没有可能就合作？然后不是几场，而是北中南全省的这种几十场。后来教育部也出面，成为指导单位。那当然这个活动就顺利的成型。那陈大哥那个时候又鼓励我说，哎，一分，其实你试试看，不要说只有唱歌，你来试着做演唱会的主持人。那我也对我也很感谢有这样的机会。所以当时我们就是一主持就是几十场，跟着很多当时的艺人，然后我的先生是广告公司，所以我们几乎每一场都会见面。我们是在这样的机缘之下，我们就说近水楼台先得月，
先得月，
对，所以我就跟我的先生，就机会正好的时候呢，哎，我的感情也正好，我就忙着谈恋爱，我就觉得我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就是跟我先生谈恋爱这样子，所以我们就一直到现在。
所以那个时候先生是经营广告公司嘛，所以你一下子
他那个时候是员工，他还没有创业，是员工。当然我们这中间就是大概6年的时间，我一定也是很挣扎，因为我也一直想说不要就轻易的放弃，因为我总觉得好像结婚以后呢，这个行情一定会不好嘛。我那时候观念，而且我妈妈一直都会说，女孩子结婚跟没有结婚身份不一样，再来你每天面对的事情一定不一样，因为结婚你可能就开始有小孩了，所以妈妈一直就提醒我，所以我觉得我这中间也很挣扎。但是6年之后我还是决定就是我要进入婚姻。对，我就觉得
对，
我觉得我也30岁了，然后就后来我就决定就嫁了。对
，那所以你们结婚之后，然后也很快的就生下了3个儿子，对不
对？
对，就是人人称羡的这个人生胜利组嘛。可是
没有，我都不敢讲胜利，我们都只是顺利，因为
顺利没有胜利，
顺利，我真的没有胜利。
好的，人生顺利组。可是后来公司突然面临倒闭危机，这是怎么一回事？
因为我就讲，我现在是结婚以后，然后才开始创业。那创业的时候其实因为真的也很顺利， 我们当时我先生公司的客户也好，或者是经营的项目也好，都很顺利。我们当时的客户也都是算是国内比较知名的企业，然后包含第一届当时台湾的公益彩券的案子，我先生也因为他是用竞标的，就是标案先生也有标到
，对，
而且当时他跟日本也有很多就是艺能界的合作，当时日本很大的公司，渡边公司，所以像酒井法子的演唱会，吉田荣作的演唱会，如果林宇有知道这些艺人的话，就是在当时其实他们都是 很受欢迎，
很大咖耶，这些人
对就都是他办的。然后日本还有一个喜剧演员很有名，叫志村健，志村大爆笑，他当时也代理他很多在台湾的事项，就是说非常的顺利。
是，
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刚开始公司就是想说创业小小的经营，但是当你公司的营业项目到一个程度，所以你员工的编制其实必须很多，好，然后你公司一定也会 比较也会有一个比较需要一个比较大的办公室，我们的管销就越来越大。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最后是影响我们很大的，是因为我们标了一个公家单位的案子，我就不提那个名字了。那个案子，那个厂商他拖欠了我们的款项长达半年，而且这个款项是非常大的金额。那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就是小型的公司来讲，其实我们是没有能力去承担这么
对
对对，因为他真的那个金额很大，而且拖欠半年的原因是非常不合理的。对，那我觉得再加上整个大环境的影响，所以后来公司就没有办法，就一直财务就出现很紧张的状况，就一直往下滑。所以最后我先生也一直想说要撑下去撑下去，有这么多的员工一定要撑住，可是我们最后还是没有办法撑不住。我后来现在回想，我觉得那何尝也 那不也是一个让我们可以就是把那个重担卸下来，不然你会一直想要撑。对， 那很可怕，那个日子过得很可怕，就是一直要去嘎三点半，要去掉头寸，要去跟人家借钱，要去那个很恐怖的。
对，那个时候孩子多大？那时候孩子多大？
那个时候那时候我的老三，其实是我的老三刚出生没，就是刚出生没多久我们就开始了，所以我的老三那个时候大概就是一岁，大概从出生到一岁。那我的小孩，我是这样嘛，我生完三年生老二，隔四年就生老三，所以那时候老大应该就是差不多七八岁的年纪。对，
那很辛苦，
然后中间还一个。
对，
我觉得是很恐惧，我觉得那个日子我觉得是过得很恐惧，然后常常就是每天眼睛张开会很绝望，因为你今天可能还要再准备掉头寸，可是那个头寸又不是那种像我们以前想象说什么几千块几万块，常常都是一百万，就是哦，今天有几百万的那个要嘎，那个很可怕，那个没有，那是还好，我现在有认识一些比较大老板，那这些老板因为长期合作，对我们信任，有的时候会帮忙，可是人家不会常常帮你的，
对，
那也还好，我们也没有拖欠到这些大老板，
是，
对，就是你要挖东墙补西墙，那个很恐怖。
对，那所以在那个时候公司面临危机哈，这么大的危机的时候，你是比较寻求民间宗教的帮助。那段期间聊一聊那个时候你是怎么样寻求帮助？
因为我其实在没有认识基督信仰之前，我不管是道教、佛教、密宗，其实我都接触。那我那时候就是拜得很凶，我觉得只要能够让我脱离这样的日子，那个神就是好神，就是厉害的，我愿意用任何的事情跟他交换。对，所以我们以前我刚刚有讲在宫庙问事的那段时间，我们就是大大小小的事每个礼拜都去问，然后看降价
吗？你是怎么问吧？那个
就是鸡童、
oh.
鸡童，对，就有的时候是王爷杠嘎，有的时候是三太祖杠嘎，就是你看哪一个神明、哦、那我们就会问。那后来学了佛以后、嗯、就是进入佛教，有人就是叫我去打、嗯、就是禅修班，哎，我就觉得在佛教的信仰当中，就是我们可以透过很多的，我觉得那个也是一种形式啦，不管是参加法会啊，然后诵经拜佛或者是念佛号参加各种的这种就是佛学里面的禅期什么，我或者是受戒什么吃素，我都愿意，我通通都愿意。然后一直到后来接触，就是你知道会有很多法门，其实有各种的法门会告诉你说，你只要做了这件事情你就可以消业障。我们现在眼前遇到的这些困难不就是过去生累世累业带来的吗？所以你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找到任何的方法，然后去消你累世的业障。你去朝山更快，那我就去朝山，就是又跪拜啊，就是一步一跪这样。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做，我都是 先生也一起做，三个孩子也跟着我们一起做。我们当时都是全家人，所有这些
你们是全家，这是全家的
活动。对，因为你不会把小孩子放着嘛。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甚至有过出家的念头。
因为我们在禅修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同学，我们都称为师兄，女孩子也称师兄。那大家就会，你知道，就会有一种共同的期待，就是当你学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最期待的就是能够有师父愿意就是收你为弟子，然后你就能够出家。出家呢，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打动我，叫做一人出家九族升天。我觉得我当时的心情是，我觉得我亏欠了好多人，我的妈妈，我的就是朋友家人，我觉得如果我能够用出家的功德回向给这些曾经爱我，然后我也非常就是在意的这些家人朋友，我觉得那对我来讲是我做得到的，而且也是我期待的，就是能够赶快有机会出家。但是我就但是要等我的孩子18岁，就是老三18岁，然后师父愿意收我，那我才能够跟我先生离婚。因为就必须要离婚嘛，你就是要断开这些 世间的这个，那我就成为我当时一个急着很想赶快完成的事情，然后就不再有这些世俗的打扰，然后就是对每天就活在那种很清静的环境当中，吃斋念佛，然后这样就好了，就过完我的余生，然后每天就是一直不断的诵经回向给我的家人。那时候是我非常期待 的一个境界。
是，可是现实还是没有改变，对不对？先生的公司还是跳票，
啊，
然后房产一切都归零。
对，而且我们那个时候在跳票的当时，我们是做什么事情？是有一个师姐跟我们讲说，叫我们去石碇，在新北市那边有个石碇的山上有个那个台阶，他叫我们要每天早上就是差不多5-6点，人家在爬山路的时候呢，我们就带着铁刷子跟手套，然后去刷那个青苔，要让人家好走路，因为好怕咯，然后你们前面的路也会较好怕，然后要 连续哦，做108天， 我们都能做。
你们就
是每天早上，没有到五口，因为那时候老大老二要上课，老三那时候我们就带着他。哦，我记得那时候老大老二去佛教学校念书了，我就让他们去念佛教学校了。我老二差点也要去当小沙弥，就是因为你在那个环境当中，你就会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殊胜的，对，然后。老三我们就都去那边刷青苔啊，这样子，然后每个爬山的人就会说，哦，好感恩哦，哇，你们怎么那么，就说我们怎么那么有心哈，就我们什么都做，那还不做，还没有做到108天，因为跳票了嘛。我还问我先生说，那你要不要把它做完？他说都跳票了还做什么，不要再做了。
所以你们前面的路没有做卡喝行啊，没有这样子啦。
对，你看哦，我就讲我们当时能够，只要能够救回公司，然后脱离这样的状况，我们真的是什么都愿意做。对，当然后来我们还好，谢谢就是宝岛眼镜的总裁给了我们一个工作的机会，就是让我们全家人都到大陆去，就是让我们从当员工开始，因为他有讲，他说你必须要工作，孩子正常的念书，你们才有办法面对，你们要活下来，我们要面对这么庞大的
债务
跟要去还。然后我又后来就一直都在带小孩，你说我再回去唱歌，谁要找我唱歌？根本不会有人找我唱歌，那我要找什么样的工作？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去大陆，那台籍干部的薪水那时候还不错，我们才有能力能够去处理台湾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全家一起过去。
对，后来到上海之后，
我现在都很感恩。
对，后来你们在上海住了多久？
我们先到北京10个月，就到上海，然后在上海，反正我加起来大概4年半左右的时间，北京加上海4年半。对，那因为也决定回来，实在孩子在那边念书，我觉得状况真的不好， 他们在大陆念书是很贵的，因为当时在北京只能念私立学校，没有办法念公立，那一学期都是20000人民币起跳的，
嗯，
20000人民币起跳，当时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负担，然后还有两个孩子，对，
对，
很多学校是不收的，所以我们都要找这种私立，然后可以住校，就把他们送到，等于说小孩子还不习惯北京，还没有习惯那种听北京腔、北京话的时候，他们就要住在学校。
后来胡一芬家人从北京迁居到上海，孩子们终于可以到台商学校就读。也是在那段期间，他接触到基督教信仰，每周固定带着孩子去参加教会里的团契。
我当了2年的慕道友，我透过很多大大小小的祷告什么，我都觉得说真的我决定要信耶稣，
是
信耶稣是很简单，不用做很多的形式，就是祷告就好了。所以呢，我就不害怕，想说我带着三个孩子回到台湾，让他们接受义务教育，因为接受义务教育真的不用花什么费用，而且他们也想念台湾，我就带着三个小孩回来，那才是我真正挑战的开始，也就是在我受洗成为基督徒以后。
对对，然后你好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你有说你刚开始祷告的时候每一次都很灵验，怎么说？
因为我以前就是 我说我当了2年慕道友嘛，所以就代表说以前当慕道友的时候还，因为最主要是我会带孩子去，然后我看孩子在，现在知道那个叫团契，就是在哇这么多大哥哥大姐姐的陪伴之下，然后他们用圣经的真理去鼓励我的孩子，跟他们说哎呀你们是上帝独一无二的创造啊，就是你们是最棒的最好的，就是用言语，因为话语带着能力，
是
用言语去鼓励他，我真的看到我孩子的转变。可是我呢，我刚刚有讲我已经跟菩萨有一个心理的约定，就是我期待能够赶快出家，所以其实我还是，
你那个时候还有啊，你那个时候还有啊，
因为 我虽然就是带着孩子去团契，但 我还是要持续我的功课，我就是还是常常就是要诵经啊念佛号啊，只是说 我在每次去的过程当中，我也觉得这个信仰真的很好，对，所以当然在这2年慢慢的我就慢慢的我也就比较没有再继续什么诵经念佛，我也就跟着大家一起就是小组啊分享啊看一些圣经啊，可是心里的那个挂碍一直在，就是那个捆绑跟辖制一直在，就是说你如果一直这样会不会发生什么事，你会不会怎么样，我一直可是我的姐妹弟兄们就会说让我试试看，他说一芬姐你真的就祷告，你试试看祷告，祷告很简单，祷告又不花钱，你任何时候你都可以祷告，所以我也觉得对啊，不然我们点个光明灯也要500-1000的，那我就开始就常常的祷告。他说你现在有什么重担难关，你就是跟上帝说话，你就是祷告很简单，就是跟上帝说话，天上的阿巴父，我就开始祷告，真的哦，你祷告什么神就回应你什么，你祷告什么神就回应你什么，哇我就觉得这个神真的好厉害哦，真的 很简单耶，我就是祷告然后回应，当然最后受洗也是自己的祷告，比方说我会祷告说哎呀上帝啊，因为我们在上海看得到那个台湾的电视，我就会看好消息电视台，那我就会看到孙悦孙叔叔的就每一次他的那个分享，因为他跟我爸爸认识，他们是朋友，然后 我有一次就有一个很荒谬的想法，我就说上帝如果是孙叔叔来帮我受洗，我就要信，我就来受洗信耶稣。所以呢有一次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好朋友，就是王瑞瑜，然后我就说哎，瑞瑜，我说大哥你认不认识孙悦，这个我想要回台湾 有没有机会，我想请他帮我受洗。然后王瑞瑜说哎，你不是要出家，你现在怎么又说要受洗，你到底在干嘛，我说 你不要问了，你认识吗，他说你什么时候回来，然后他很快就帮我安排在一人之家见到孙悦孙叔叔。
虽然胡一芬真的见到孙悦，但是却又临阵脱逃，最后他终于下定决心要受洗，受洗当天他碰到一对自己完全不认识的夫妻。
所以 我是在上海 跟着很多的弟兄姐妹一起受洗的，而且我受洗当天我还遇到一对夫妻，是大陆的夫妻，他还说，哦，原来你就是胡一芬哦。我想说，哎，他怎么这样讲？哎呦，我们为你祷告了两年哦。我心里想说，啊，你不认识我？那因为你知道都会有那个代祷名单嘛，那大家都会为着你，你心里有感动的家庭啊，或者是夫妻，
对，
所以原来你们不认识我，你们可以为我祷告
两年，
然后结果我们就是在同一天受洗。
哇，
我觉得这一份爱让我非常的感动。
受洗成为基督徒的胡一芬后来带着三个孩子回到台湾，让先生独自一人留在上海工作。回到台湾之后，没想到儿子状况百出，让他心力交瘁，情绪几度失控下，母子关系濒临崩溃。他的故事还没有结束，欢迎您锁定下周的故事切入点，也欢迎您转发分享这个创文制作的播客节目。我是士林宇，我们下次再会咯，拜拜。